弟兄姊妹主日平安。
Amen.
好，我们接着出埃及记。上一次我们讲了在马拉苦水是如何变甜，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接着仍然在旷野里跟着他们一块漂流，哈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在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出埃及记的第十六章有很明显的一些属灵的预表，这里边神第一次降下了灵粮，就叫做玛拿，是吧？这个玛拿有很深的一些代表，那么它也有很多的神学这方面的一个意义，我想大家也都知道。那么我们今天会看另外的一个方面，今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题目，叫做饭量与力量。好，饭量与力量。好，经文来说，我可以慢慢的给大家读一遍，比较长，因为有三十节，这样哈，有三十节。我们边读的时候，我会说里边的一些个内容。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以林就是那个有水泉的哈，有甜水的那个地方。他们在那个马拉的苦水变甜之后呢，又找到了一个。真正有水泉的一个地方，在那里边可以说水的问题解决了，喝饱了。在出埃及记后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奈中间逊的旷野。这个是出埃及后的第二个月，还是并不是时间并不太长，对吧？离他们那些个特别大的神迹也就是刚刚两个月而已。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发怨言，你可以看到已经不是个个别现象了，是吧？是一个全民公决，就是向他们要发怨言，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其实你发现这个怨言在越来越升级哈，而且越来越恶毒。什么意思呢？也许啊，虽然说是全会众，但是也许这里边多少有那么一两个敬虔人，可能也会在大家发怨言的时候彼此提醒一下，说哎，我们不要这么快发怨言吧，你看我们刚刚马拉我们发怨言说这个水不能喝，神不都是已经把它行了个神迹，让苦水都变甜了吗，对吧？再往前我们想一想，我们是怎么从红海过来的呢？那个神迹不还是历历在目吗？再往前说，我们不都是神的恩典吗？如果他在那个埃及就像击杀那些犹太人击杀那个埃及人，把我们也都直接击杀了，我们哪能活到今天呢？也许他这样可以提醒，但是你会发现以色列人说啊，当时没击杀我们呢，好，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你看这话说的是不是意思是你那个第十灾免去猴这个他们的处罚，哎，对我来说无所谓，你还不如把我杀死在那儿好了。为什么呢？我们那个时候小康了，是吧？物质条件极大丰富啊，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啊，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上次说让我们渴死，这次说让我们饿死，是吧？这个妄性太大了，对吧？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神暂时还没有说发怒生气惩罚，对吧？你不是有这个需求吗？我满足你。到第六天，他们要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了，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粮食，我们大家都知道玛拿从天降下，但是怎么要去分配这个粮食，这里边是有一些个很准确的一个教导的哈。等一下我们会详细分享。摩西亚伦对以色列人说，到了晚上你们知道是耶和华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早晨你们要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因为耶和华听见你们向他所发的怨言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竟向我们发怨言。摩西又说，耶和华晚上必给你们肉吃，这个肉大家知道哈，是什么肉呢？鹌鹑肉哈，后边的鹌鹑肉。早晨必给你们食物得饱，这个指的是玛拿，因为你们向耶和华发的怨言他都听见了。我们算什么，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这是我们上一次的主题，一切的抱怨其实都是最终是指向神的，因为你根本都知道人是无能为力的，对吧？人有的时候是有意，有的时候无意，但是 一切的这个发出者是来自于神，那些个境遇是他安排在你身边的，所以我们才提醒过大家，我们说任何的抱怨都是一种属灵的自杀，是吧？那么摩西对亚伦说，你告诉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就近耶和华面前，因为他已经听见你们的怨言了。亚伦正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话的时候，他们向旷野观看，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当中显现，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我已经听见以色列人的怨言，你告诉他们说，到黄昏的时候你们要吃肉，早晨必有食物得饱，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果然就是如摩西这样说的，是吧？摩西的之前的预言。到了晚上，有鹌鹑飞来遮满了营，早晨在营四围的地上有露水，露水上升之后，不料野地面上有如白霜的小圆物。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就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你们要按着个人的饭量，我们提到说题目里有饭量哈，这是个关键字，要按着个人的饭量为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收起来，各拿一俄美尔，这个俄美尔是一个度量单位哈，一个俄美尔。先记得这些史实，等一下我们会分析这些历史的事件意味着什么。以色列人就这样行，有多收的，有少收的，上边是个人按着饭量和帐篷里的人数，对吧？可是现在提到的是有多收的，有少收的。圣经就是这样的一个启示的文字，有许多地方它是不解释也不形容的，是需要你自己去思想去查考，是吧？前后对照说它到底是什么意思。比如这里边有多收有少收，就有很多的意思在里边啊。极致用俄美尔量一量，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个人按着自己的饭量收取。应该肯定是读到过这个经文的，是吧？嗯，你看我们说，摩西对他们说，所收的不许什么人留到早晨，什么时候出去收呢？是晚上吗？
对，
早晨营的四面有露水，然后地上什么上升之后开始收，是吧？
嗯，
那不许留到早晨是什么意思呢？
第二天早晨，
是吗？根据后边所说的，太晚就消化了，很可能的意思是不可以留到太阳出来的时候，要更早的是露水。你想想什么时候露水上升呢？就是太阳出来的时候嘛，对吧？快快出来的时候啊。所收的不许什么留到早晨，第二天早晨的更不用说了，当然不能了，是吧？肯定不能，但很可能是连今天早晨也不能留到，你必须就收回去，是吧？不能就放在那。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那种有留到早晨的就生虫变臭了，生虫变臭，摩西便向他们发怒。为什么发怒？因为这个东西糟蹋了，这粮食白瞎了，是因为他不听话，对不对？听不懂话。他们每日早晨按照个人的饭量收取，日头一发热就消化了，是吧？到了第六天收双倍食物，每人两俄美尔。会中的官长来告诉摩西，摩西对他们说，耶和华这样说，明天是圣安息日，是向耶和华守的圣安息日，你们要烤的就烤了，要煮的就煮了，所剩下的都留到最后可以留了，对吧？这次就可以留。他们就照摩西的吩咐留到早晨，也不臭，里头也没有虫子。所以并不是玛拿这个东西的物质物理属性和化学属性有问题，是吧？保质期特别短，放几个小时，放十几个小时就要烂，不是这个意思，对吗？你可以看到这里边这叫灵粮，这很明显有神的工作在里边。它到了敬拜的日它就不烂，平常你要随便留它就烂，而且它自己会好像长腿一样，你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是吧？这是灵粮，所以耶稣才讲，你们吃过天上降下的玛呢，还是死了你们的祖宗，但是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是永远不死的，是吧？他把自己就比作这个灵粮，所以这都是对耶稣的预表。摩西说，你们今天吃这个吧，因为今天是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你们在田野必找不着了，就是星期五那天就会两份，对吧？星期六你要再出去根本就没有，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六天可以收取，第七天乃是安息日，那一天必没有了。第七天百姓中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找不着。真有不信的哈，真有不听话的，真有出去收的。 但是你会看到神的恩典很大的。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话针对什么说的？我告诉你不可以收，他怎么又出去收了呢？是不是？你们看，耶和华即将安息日赐给你们，所以第六天他赐给你们两天的食物，第七天个人要住在自己的地方，不许什么人出去。于是百姓第七天安息了。下边再讲摩西怎么吩咐亚伦留上一罐子玛拿作为纪念，后来约柜里放这个东西啊。好，这里边我们就已经看到了这个事件，看到了这个玛拿是神的一个供应，然后玛拿神又吩咐该怎么去分配和使用，对吧？怎么去用这个粮食？神的目的是什么呢？其实你可以抓到里边的关键字。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将粮食从天降给你们，百姓可以出去每天收每天的份。这明明在谈粮食，然而神却说，我好试验他们遵不遵我的法度。他要看这个百姓是不是顺服的，你是不是在听神的命令，并且不折不扣的去执行。到了那个刚才我们看到说了第七天不可以出去收，他还是出去收，神就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你可以看到神的目的还是很明确的，他要他的百姓守他的诫命法度律法，对吧？守他的诫命法度和律法。可是我们也曾经说过，神的恩典是先行的，神不是以这个作为前提条件说你必须守我的这个法度我才给你恩典。事实上神的恩典已经先给了人，有充分的恩典，让你无可推诿的恩典先给了你，甚至于就在这种悖逆的情况下，神没有惩罚，神没有惩罚。因为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再怎么说这还没到西奈山呢，是不是？还没到西奈山呢。虽然这里边提到律法法度，但是原则上来说完备的律法还真没颁布呢，他所知道的只是律法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对吧？所以圣经上也这样讲过，说是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监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很多时候呢，有一个其实是个错误的印象，认为基督教的神似乎规定了一套很严密的一个法网，一网下去谁都漏不了，是吧？全部一网打尽。其实不是那样的，神吩咐人悔改，他不是希望你灭亡，对吗？他把那个律法放在那个地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叫罪，你不要说我这个不是罪，标准不是你定的，那是神定的，那是律法最根本的目的。包括没有律法之前罪已经在世上，但没有律法罪也算罪，并不是说罪不是罪，而是说罪还不算罪，对吧？所以在西奈山之前，百姓就已经在几次违背律法了，就在这个粮食分配这一个简单的方案里边，百姓就已经好几次在违背神的律法了。可是神没有说不教而诛，神听起来那个说话似乎很不满，对吧？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到几时呢？但是他仍然没有说去惩罚，但是不是说永远不惩罚。同样的，这次要肉吃，这次给安准了，下了西奈山之后他们又有一次要肉吃，那次的给安准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是吧？等一下我们也会说到那儿。可是神的诫命是什么呢？我们说神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守他的诫命，但是神在让你守他诫命之前已经把恩典先给了你，然后把这个诫命再颁布给你，先给你恩典再给你诫命要你去遵守。可是神的诫命是什么？具体到这儿来说，具体到今天这个经文来说，就是关于粮食分配法，不是别的，对吧？这没有给你谈论很多特别空旷的东西，很明显的也很具体的就是关于这个粮食该怎么用，该怎么分配的这个问题。粮食供应的问题是神供应的，这个已经解决了，这是恩典，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你种出来的，也不是你自制造出来的，那就是从天降下，你只是收去罢了，但收也算一种工作吧，是吧？你得去做。这里边有一个分配的问题，说起来经文里边说得很清楚，你要怎么做神的诫命这么几条。第六天把所收进来的预备好，比每天所收的多一倍，第六天收双份啊。 然后呢要按个人的饭量为着帐篷里的人按着人数各拿一俄美尔，这个挺清楚吧。俄美尔这里不一定说是一个体积单位，可能就是个容器的一个单位啊，因为这个词就在这一处出现过，有点像孤证是吧，不太好考证，有一些其他的参考。然后呢还有什么，所收的不许留到早晨，以及第七天不能收，就是这么几条，这么几条。但这么几条的一个用意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解释一下什么是马拿分配法。有这么几条哈，个人按照自己的饭量收取，对吧，按照饭量收取，然后要按照帐篷里的人数来收取，一个是你的饭量，还有别人的饭量，帐篷里的人，也就是说其实你不是出去收，是单位你自己收的，你想想是这个意思吗？一定有无法出去收的人，肯定有，对吧，无论是生病，无论是年幼，无论是在怀孕期，还是怎么地的啊，各种老了，一定有不能出去收的。所以你作为这个青壮年劳力还是怎么样的健康的人要出去收，你收的时候按照你的饭量来，但你也得知道你帐篷里有多少人，按照你帐篷里的人数收，所收的不可以留到出太阳，它一出就消化了，对吧，或者你让它放在那个野地上，太阳一出肯定就化了，你要不收起来是吧。但是第六天可以收到双份啊，第六天收到双份啊，这一天是双工资是吧，双薪，双份收入，第六天收的可以留下，其他的不可以，然后第七天也就是安息日不可以出去收，就这么几条律法。第六天收下的那个可以留下，有可能的两种方式，一个就是你留着也不会烂，但是看起来它似乎说你们要煮的就煮了，要烤的就烤了，好像你也得做一点什么事儿，是吧，得给它加工了。但总之就是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诫命，这个诫命里边我们一样可以看到我们经常说的神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为什么神的旨意是善良纯全和喜悦呢？这一条小小的粮食分配法当中也看得出来，首先这是一个真正的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按需分配，这才是按需分配，因为是按照个人的饭量来收，对吧，人的饭量会一样吗？有大有小，对吧，有大有小，这不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赚劳力，每天干收一个十个工分是吧，一斤二两，这个不太壮的劳力六两，儿童或者是怎么样三两四两，不是按饭量，是按照净量，对吧。有人说那我就饿，有人说那个我其实三两还吃不了呢，那不管，反正就是每按人头大概分一个，按定量来分，可这里是按需分配，就是按照个人的饭量，不但按照个人的饭量，还按照帐篷里的人数呢，他也顾及别人的需要，不光是自己的需要，所以这不是人民公社，这是选民公社是吧，这是圣民公社，这是以色列民公社，所以呢每个人都要去注意到这个事件，神希望人能够把从天这么供应下来的粮食可以按照一种美好的方式进行分配，在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同时也可以满足到别人的需要啊，满足别人的需要，这是真正的按需的分配。我们同样在这里边你也可以看到神仍然在教导他是有一个绝对的一个主权在里边，因为你要知道这些个鹌鹑降下来，这些个马拿降下来，这不是人的功劳，这不是你种出来，不是你养的，也不是你去造的，对吧，鹌鹑是大风刮来的，马拿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对吧，总之是神把它弄来的，因此作为人对这个事情进行分配的时候，那个根上边你应该知道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一次谢饭的时候，主啊感谢你赐我的饮食，你说这不明明是从粮店里买来的吗，这粮食不是超市里买来的吗，再往上来以后你说超市是农民种出来的啊，到这儿你感谢农民就完了吗，难道说你去种这件事情还是它是有粮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吗，如果神让那个地方就是贫瘠的，让它不产粮食呢，让你那个东西它就不长呢，让你这个气候就不顺呢，对吧，你是没有办法说这个，因此我们从根本意义上就知道一切的这个供应根本都来自于神，这是我们感谢神的原因。 然后神的这个主权奇妙的体现在了这里，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而这件事情呢是用两种方式实现的，多收没有余和少收没有缺，既有一种神迹性的一个方式，也有一个他希望人主动去做的那种方式啊。我们都会说这个事情哈、啊，人的责任你也可以看到，人的责任你也能够看到，你需要勤劳。什么叫勤劳呢？得早起，是吧？早点出去收去。但是你还得奉献，你收的不是说你收你自己吃的就完事儿了，还有家人呢，你还有你的一个社区里的其他人呢，对吧？你还有其他人在你这里的，你帐篷里的人未必都是你家人，那个时候恐怕没条件说单门独户的这种，对吧？所有人可能就是一个支派的人，一个宗族的人住个大帐篷，就这样大概。所以你要顾念的至少是你这个社区的人。你是猎手，你去打猎，你拿回来的话就要分给别人吃，对吧？你要有这个心在。第三呢，这是以色列人独特的。如果说前两项有点像这种，好像任何部落都这样，是吧？第三项那就是对于以色列民的特别的责任的要求，他要有敬拜的需求。你必须在第六天第七天敬拜，对吧？在那个圣安息日来敬拜，这是人应当做的事情。所以我们经常会说金律和银律、主权和责任这些话题，就在这个粮食分配法当中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律法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很奇妙的律法，和充满恩典的律法，以及充满了德性和人情味的律法，它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啊。我们看到这里边有金律，金律是什么来的？尽心尽力尽意尽性爱主你的神，对吧？单单的去爱神。这里边的金律你可以看到，他要人去守安息日，在这粮食分配法里边特别强调第七天不能收，是吧？这天是圣安息日，这天要来敬拜，所以他强调这件事情，单单的来敬拜神，并且纪念这个玛拿是神的恩典，不是人的功劳。这就是让你知道金律，也有银律，也有银律。银律是什么呢？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不过爱人如己在圣经当中有好几种表达方式，有的时候他叫做爱人如己，有的时候他爱你的邻舍，对吗？有的人说你想要别人怎么待你，你要怎么待别人，对吧？他有这么好几种的形容，使我们综合起来知道什么叫爱人如己，那我们不可以歪曲的解释它，对吧？这里边的淫律怎么叫爱人如己？首先是怎么爱自己的呢？因为神爱你，如果你饭量大你是可以多收的，对吧？你真的吃的多你可以多收，饭量是个实际需要，对吗？饭量它不是一种贪得无厌的那种欲望，是你就得吃这么多，有人就得吃六两，有人就得吃四两就行，是吧？你要体育学院的一斤二两，是吧？那饭量就是不一样嘛。所以饭量大你可以多收，而且如果你帐篷里有人不能出来收，你也必须多收。这次多收的目的是为了要回去分给人家。有人上阵打仗，有人看守兵器，那不等于上阵打仗看守兵器的就得啊一线战斗的就功劳比较大，看兵器的一样得赏赐，是吧？因为你在帐篷里边他有各种原因，他今天就是不能出去收，他或者是生病，他或者年幼，或者他老了，或者他是妇女，他怀孕生孩子，是吧？种种情况你需要去承担这个责任，这是你多收的原因。我的饭量就是吃四两，可是我今天收了两斤，不是我要吃两斤，是因为我这个屋里还有四个要吃四两的人的，是吧？你得给人家收，所以这就叫做让你去多收，是这个意思。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看到了爱人如己，你知道你的饭量是什么，你特别体恤自己，你可知道你这六两的饭量那五两八都不行，你都吃不饱，你要吃到六两。你既然知道你有这个需要，你就也应该知道别人有那个需要，你也应该顾念到别人，你爱别人如同爱你自己一样，你得给人家那个饭量按照他的饭量吃饱，对吧？所以这边有淫律的这种教导，有这个淫律的教导，主权的教导也一样有主权啊。我这里面为什么说到这个话， 我说人的这种偷奸耍滑是不能阻挡神的恩典的。刚才我们说了，多收没有余，少没有缺。多收一定有两种情况的多收，一种是啊，因为还有别人得吃饭，对吧？我多收给他们分给他们。还有一种，你不能排除这种。还有人的多收是，他也没别人啊，他就吃四两饭，他今天就想收六两，为什么呢？他就想多吃一点，或者他想留一点，对吧？他的安全感很缺乏，他很紧张，或者他今天的食欲就很高涨，他就拼命的满足，我就非得多吃这点。什么时候是吃饱了，什么时候是在饱的之上再往上吃，那个就是贪吃和正常吃的区别嘛，对吧？贪吃和正常吃的区别。我听说是美国有一个地方有一个法律，在那个州是买汉堡包，我们这儿一般来说多买是便宜的，那个州不是，你买一个汉堡比如说一美元，你要买第二个汉堡就得1.5块，为什么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第一个一定是吃饱了，你买第二个就是贪吃，你要受付奢侈税，就是这样的，大概是这么一个用意哈。这里边就是一定有这种情况在的，所以你想，有人是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而多吃的，这个情况绝对不是在对以色列人进行污蔑，以后我们就会知道他绝对就这种人，是吧？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有人多收却是为了别人收的，他并不是说我要吃，我够了，但是我要给别人，我给别人收，是吧？但是即便是说他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他多收了很多很多，他真的就能吃到嘴里去吗？或他真的就能留住吗？我们说神的主权在这儿体现，你会后来奇怪的发现，多收的也没有余，因为你要有人这样恶意多收，那就一定有人少收。有人少收的原因是两种情况，一样，因为我吃的少，所以我收的就少，我帐篷里人少，所以我收的少。也有人呢，我倒是想多收，让人收完了，没有了，我就似乎是要缺乏了，我收不着。有人他明明只吃四两，他收六两，收八两，收你收不着，但是少收的没有缺，没有缺。你真认为这里边完全是这人族彼此相爱，我多收了，看你缺了啊，分给你，一定是都是这样吗？不是的，这有一个神的特别奇妙的一个再分配，隐性的一个再分配，使得这件事就发生了。恶意多收并且不分给别人的人，他最后还是一个枉然劳力，因为你必须分给别人，你要不分也不等于你就能留下，就是这个意思，不等于你就能留下。而且他如果就总这么干，他如果不悔改，他有了祸了，他就会有祸了。枉然劳力这件事，然后很辛辛苦苦为自己积攒积攒，他都不知道是在给谁攒。其实前阵就看一个，是有一个大集团一个老板辛辛苦苦创业，是叫王君瑶吧，光明乳业是吧，这个老板攒了几十亿的身家，然后呢怎么样，英年早逝，遗产就好像没有孩子吧，就分给他的妻子了，可能就嫁给这个他的原来的司机了。这个司机没有什么学历了，什么文化了，水平都没有，结果发现啊，很感慨，老板辛苦一生是给我准备的，枉然劳力。我倒不是说这个事儿啊套到那个道德审判，我不说这事儿，我是说有些时候很多奇特的再分配，你是知道有神的意思在里边的，你根本不知道是在怎么回事，你辛辛苦苦干的，你是在给别人准备的，但是你要不给别人准备，也不等于就留得住，神就有办法让多收的没有余，你剩不下，少收的没有缺。但是这件事他希望是两种方式实现，他希望人是以这种彼此相爱和敬拜神的目的主动的去这样分配好，但是你不这样分配，不等于神的主权会被你拦阻，知道吗？不等于你就说哎呀，我可把你算住了，我这个东西就是分配下来一人一碗，我就吃三碗，就得有俩人饿死，不会这样的，说不定最后饿死的是你，你要非这么看的话，对吧？有祸。而作为人的责任来说，你必须勤劳，你必须爱人，因为要奉献嘛，要分给别人嘛，对吧？你所挣的，你的力量很大，你挣很多，你一收你能收的十几碗、二十碗、一百碗，你真的很强悍、很强壮。但你要明白你的强壮的目的是什么？神为什么让你那么强壮？满足你自己的欲望？你如果不是为了爱人的缘故，你就不会那么强壮的，不会给你那个力量的。然后你必须敬拜，这是人的责任。 所以我们在这里边看到的很清楚的是这样。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善良纯全科学的旨意，然而再好的旨意遇上罪人全都歪曲了，对吧？全都歪曲了，这个弯曲背没有可憎恶的罪性，是不是？首先百姓刚才说了，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这话很恶毒，你当年击杀头生的把我们击杀了得了，让我们 少遭两个月罪，又渴又饿的在这儿连个肉都吃不上，是吧？原来我们在肉锅旁边每天是涮锅吃，是吧？每天有各种蘸料，他现在这个东西，这种恶毒的抱怨完全胸无大志，别给他太高的想法，神的圣民征服迦南，你们是神的使者，在地上彰显他的文化大使命，啥给我吃肉，不说那些，是吧？没有精神需求，有的只是物质需求。他们向神发怨言，然后呢，你看到就在这个里边已经有好几次的悖谬出现了，说过不准留到早晨，对吗？可是他们不听，然而他们不听摩西的话，就有留到早晨的，怎么样？生虫变臭，摩西发怒。你要换到再往后，你看失实记看到什么？如果说这个东西不能私自留下，你要留下那就怎么样？那是要杀的，对吧？但是我们说现在反正西奈山还没到呢，是吧？只是发怒，还没有去惩罚呢。真有不听的，对吗？这话难道很难懂吗？需要翻译吗？不准留到早晨，他就留。他为什么留？他为什么听不懂话？不信呗，以及缺乏安全感。我今天收到了这么多，这么一大堆，你说明天还有，我又没见着。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呢？猴都知道天要多的嘛，是不是？人比猴能强多少呢？我，你别说那个，我眼前这个先要，眼前这个先要。有人做过这个测试，给这个人，你中大奖了，我给你两种方案，一个是立刻领十万，一个是分十年，最后领到五十万，你要哪个？90%的人说我立刻拿十万，你很难想象这是为什么，他不相信未来的事情是确定的，对吧？他没有安全感，所以我必须留到早晨。留到早晨呢，还是说那个主权的问题，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是吧？不是你想留就能留的，生虫变臭，烂了，金银朽坏了，对吧？又说了，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不能出去收吧？就有人出去收，对吗？就有人出去收，什么也没收着。人定胜天，我不管你降不降，我只要够勤劳够努力，我就能吃上饭，你试试。就这一天，你再勤劳他就是没有，对不对？人定胜天不是这个意思，你说人定胜自然还有时候有一点可能，但如果你的天指的是上帝啊，这话可太悖谬了，对吧？所以耶和华才说，你们不肯守我的诫命和律法，要到几时呢？这就是一种罪性。我们说三种多收，刚才已经讲了，因为自己的饭量多收的，哎，不错，你这饭量大也不算是罪哈，就是吃的多，长得大，胃口大。有的人因为别人的饭量他多收，哎，这个值得夸奖，对吧？那别人也得吃饭，是他给别人收的。有人是因为自己的贪欲。有人因为自己的贪欲就要多收。我们说同样的，这一次想吃肉，神没有责罚，降下鹌鹑给他吃了。民书记里边写的，下了西奈山之后，有一个地方就这儿啊，这个事件，百姓起来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捕鹌鹑。这次又要闹肉食，神说好，你不要吃肉吗？这次让你吃的不是一天两天，让你吃十天二十天，吃一个月，直到吃到你鼻孔里都冒出鹌鹑肉来，你听着觉得很奇怪，是吧？可是你看，又是漫天遍野的鹌鹑刮过来了，百姓就开始出去收，终日终夜次日一整天捕鹌鹑，至少的也取了十赫美尔，这个度量单位你能找到吗？一个俄美尔，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马拿，是吧？我们虽然说考证的不是很准确，但大概就是一碗的意思，到底多一碗不知道， 把它做成一五碗，也就是一个人的分量，一个人的饭量啊，是一五碗。然后这个一个俄美尔等于一依法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一依法等于十俄美尔。一个依法大概就是一个壮汉能够背负的全部的那个重量，不知道可以明白这个意思吗？啊，这是依法。然后俄美尔呢？啊，这个赫美尔呢？赫美尔是一个赫美尔是十个依法，意思就是原意就是一头驴能够来背负的最大重量。现在是多少？十赫美尔。如果说那个是一个碗来算的话，一碗马达哈是一个俄美尔。现在一个人收了多少碗的鹌鹑呢？
一千
碗。为自己摆列在营的四周，你吃得了一千只鹌鹑吗？你吃得了吗？不恶心吗？是不是看着？但是为什么这么功利般的去收呢？一样的原因嘛，怕没有呗。你趁着今天有你不多收，你们明天没有了怎么办呢？对吗？肉在他们牙齿之间尚未嚼烂，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他们发作，用最重的灾殃击杀了他们。实在那个丑态是真的是很可耻，是不是？而且你要注意，这是下了西奈山了，你再没有理由讲你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律法是什么，神的诫命是什么。你也不能说我没见过鹌鹑，你之前就见过，对吧？你之前知道神每日却按着你今日的饮食赐给你，在这收一千碗，最重的灾殃击杀他们。那个地方后来起个名字叫基波罗哈塔瓦，意思是贪欲之人的坟墓，因为他们在那里葬埋起其贪欲之心的人。所以我们说这些个罪性当中可能最严重的罪之一就是贪，对吧？保罗说贪财就和拜偶像是一样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拜偶像严重，可是贪财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贪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的意思是你不相信神是你的安全感，那就是不信神嘛，你就等于在拜这个财嘛，拜马门嘛，对吗？他是你的安全和保障，对不对？他是你的保障，神不是，这就跟拜偶像是一样的，这就叫贪欲的意思。他认为他的一切，他的生命，他的荣耀，他的价值，他的安全是在钱财上的，所以耶稣说你财宝在哪里怎么样，心就在哪里，说的太准确了，对吧？你的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的鹌鹑在哪里，你心就在哪里啊。那个时候就以鹌鹑作为他的财富象征的，是不是？好，我们看到了神给人的心意是这样，然后人的罪性呢又是那样。我听到过这个问题，事实上我在很早的时候我自己也都问过这个问题，有人多收有人少收，那有人饭量小，很多人就会问这么一个类似的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有人健康有人生病呢？为什么就有人强壮有人软弱呢？我说都是天生的，是吧？为什么有人聪明有人就不那么聪明？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他不比你聪明也不比你强壮，但他是富二代，他是富二代啊，我也富二代，你付房贷付车贷是吧？你也富二代，人家富二代，他生得好所以他家就富，你家就穷。哎，为什么会这样呢？意思就是为什么人和人有差别，对吧？以及这种问题的最终的意思就是想问，为什么上帝造人时不造的人人平等呢？就没有这些麻烦事了，对吧？你跟我都一样，咱俩都平等，所以就不会有这种麻烦事了。很多人想问的就是类似于这种问题的，这又回到说神造人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神的心意偏偏是这样的，对吧？你像我们多读，神造人的目的有很多种。首先从神的荣耀的角度，你知道他为他的荣耀造了人，对吧？你也知道他给人使命，他希望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出一个尊严的、有意义的、有丰盛的一个使命。但是我们可以从换个角度，我们再来想一想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三位一体，对吗？神是三位一体的神，也就是说在还没有世界上的这个生命，还没有世界之先，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就存在啊？就存在吧。 他不是来靠你能够来认识他才证明他存在的，对吗？他是客体，他是第一因，你才是第二因呢，对吗？人才是第二因呢，不是因为我可以认识宇宙，宇宙才存在的，对吗？不是因为你可以认识到神三位一体，所以三位一体的神才三位一体了，不是这样，他就是三一之神。三一之神这里已经在暗示和告诉我们，他是一个关系性的神，这本身里面就有团契这个概念存在，三而一，一而三，对吧？父子圣灵之间就有那种团契的关系，所以当他创造了生命，尤其创造了最高级别的生命人的时候，他根本不希望人是一个离群所居孤独的动物，对吗？他要人有一种团契性的生命状态，因为神自己是团契性的，对不对？神自己是那个群体性的，他是三一的，因此他要人也这样的有三一在这里面去生存。这种群体的状态呢，有这种男女结合的夫妻，有一个组成的家庭，更有这里最强力的是用神的诫命、律法、恩典、金律、银律这些形成的一个圣民的群体，对吧？这才是神的一个特别大的心意。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他就是各从其类，人和人绝对平等，但是人和人基本上不相等，对吧？平等的是你在上帝面前，你的灵魂、你的价值是平等的，但是不等于相等，数字意义上、数学意义上相等，不是这样的。你会看到箴言书有这么一句话，富户穷人在世相遇，都为耶和华所造。你会看到了，这是明确的告诉你，就有人富，有人穷，而这是耶和华造的，对吧？这是耶和华造的。但是这么造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不公平吗？于是很多人不是根据这个就来了吗？我叫杀富济贫，对吧？守点法治的国家，我就收重税啊，奢侈税。如果是一些个比较混乱的国家，我们就起来土地革命了，打土豪分田地了，就要起来打破这个阶级斗争了，开始是吧？但是你会看到，富户穷人再世相遇这个字才是关键，他们会再世相遇的。这里我们会想到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我们回来说这个。如果不知道说你一个人生下来你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其实不能理解到这样的事情。我们说生命的意义，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件事情。我们简单的来说，在没有这个世界之前，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存在呢？当你看到神在万事之初就已经说，我们说预定拣选怎么怎么样，对吧？那个似乎是在说你似乎已经是有某种意义上的存在了，好像有个名次，或者有一个什么东西你是在的，对吧？但是直到你的这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以物质的形式真的出现以后，你的那种存在才得以被表达，对吧？你那个存在才开始实现了，你的那个存在才开始彰显出来，才开始显示出来，这是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说这个存在是需要表达的，换句话说，你的生命是需要去体验的。如果从纵向的来看和从横向的来看，人的生命，从一个比方来说，纵向来看，人的生命像一个旅程，是不是？一个人走这样的一生。可是横向来看，它像一出戏剧，有很多的角色哈，在这互动，有很多的这个悲欢离合在里面，对吧？所以它是有横有纵，这样结合起来的，形成一个叫做生命的这样的一种事情。有的人的人生就比较丰富多彩，有的人的人生呢，就让你觉得比较单调乏味。我不知道你怎么定义你的人生，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的生命比较单调乏味，他希望有更精彩的人生，更丰富的人生。圣经说神要人有什么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这个更丰盛的生命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究竟是什么意思？其实无非就是说让你有更深的、更多的、更正确的、更清楚的对于生命的意义的体验，这种体验。而这些体验当中，最高的体验当然就是信，是望和爱，是你能够体会你终于认识了神，你在信仰当中 你得到了这个信仰，你的人生才开始真的有意义。然后呢，你曾经有过充满着盼望去这样的向你的旅程的终点去生活，你的人生会很丰满。而你有这种爱在其中，这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爱，这个生命是绝对不可能谈到有什么意义的，甚至于可以说这样的生命是不值得活的，它没有意义，它单薄啊。当神让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的时候，他想表达的就是这样的意思。你要在这一趟旅程，在这一个体验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要认识神。这个也许没有群体的要求，你也应该可以做到这样。但是呢，还要你怎么样呢？爱人，爱神以外还要爱人，你跟人之间还要有那样的关系哈。所以粗略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旅程，你想一个人如果他一生就特别的一直的一帆风顺富足顺遂，那他就很可能没有太多机会去体验什么叫等待，什么叫珍惜，什么叫知足，什么叫感恩，什么叫信靠，什么叫盼望。当然这个是很粗略的啊，每个人再富足也不可能是完全的就毫无所缺，是吧？但是基本上来说，他相对于一些个比较穷苦坎坷人，他体会这些个感情的机会略少一些。像一个金丝鸟一样关在这个金屋里边，是吧？每天就是好像百无聊赖的那个状态，是不是？但是如果一个人一生就是穷苦坎坷，那他恐怕也会比较有少机会体会到另外一个层面生命的那个丰盛。比如他可能没有机会受教育，比如他一直颠沛流离，他没有办法体会什么叫平静安稳，可能他也没有办法体会到精神方面的那种愉悦，没有机会去学习科学，学习艺术，学习文化，学习什么东西哈。大概来说就这样的一种意思。我们昨天在读书会分享读一读《红楼梦》，是吧？曹雪芹这个人就是特别有点代表这个意思。他如果一辈子就是一直是贾宝玉那个状态，富家公子哥，他应该是写不出《红楼梦》的。他要没有他后半生那种潦倒，是吧？沦落那种强烈的反差，他写不出来。他充其量可能还是另一个纳兰性德，就是那样的一个人，是吧？富家公子哥接的东西。但是如果一辈子就是从小就没有再经历过那个少年世界的那个东西，就是个穷苦人家的孩子，那就刘姥姥那孙子板儿就是那样的，一辈子就是板儿那么一个生命，安安分分的过个日子，装户人家，可能也没有机会受到那个教育和经历那个感受去写出这么一个旷世巨著来。这是个简单的一个例子。所以从人的角度，他的一生挺不幸的，是吧？但是从好像文学的角度，这是他的大，要不是这样，他也不会有这个文字出现的。虽然我不是说他信神不信神，先不说这个，但假如说神要使用他留下一个很伟大的作品，这个使命他是完成的，他的使命完成，对吧？横向的来说，为什么说是一出戏？当保罗说呀，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很多时候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也许能够想明白一点事儿。我想这种角色就是我们说演戏，你说演技，你说那种水平，那些影帝，我比较喜欢的几个男演员，比如说葛优，是吧？葛优你别看那个样子，哎，这个演技是很好的，对吗？还有一个是梁朝伟，是吧？啊，这都是绝对是大影帝。没有一个影帝会说，哎，你干嘛分配我这么个角色，导演我这个不演，没有人会这样说的。让你演国王你就演国王，对吧？让你演卧底你就演卧底，你就是个罪犯。他不能说我不对，我就得演高富帅那个形象，我不能演罪犯。我这么梁朝伟这么帅的眼神会杀人，我怎么能演罪犯呢？对不对？他绝对不会问这个问题，对吗？哎，你换过来的话，葛优就这样了嘛，是吧？也许他马上就演一个很不怎么地的一个人。哎，梁朝伟人家成了那个样了，对吧？就是说，作为一个影帝，他如果真的是影帝啊，他一定会觉得导演这次给他一个特别挑战性的角色，他肯定很高兴，很穷苦的，很猥琐的，甚至于很扭曲，很被压抑，很难受的一个角色，他也会尽力把他去演好，因为这是导演给我的角色，我不会说我不要演，那不可能是影帝了这样的。 如果人一个演员一辈子就只能演那种酷酷的帅帅的那种角色，就不会是好演员。当然我不是说刘德华哈，就是说真正的会有挑战性的，他就会，他为了让他的演艺生命更丰盛，他就一定会挑战不同的角色。所以你看到当年大帅哥 Jack 这些年专门演那些又丑又怪的一些角色，是吧？哎，他就故意挑战那种，又发胖了，留上络腮胡子，头发也稀疏了，很彪悍的眼神，戴个什么眼罩，是吧？他总演那种角色。最近他就考验别人说，哎，他就是长得帅嘛，就帅哥，就只能演帅哥，不是这样的。所以，从人，从我们在世上生活的，如果你知道这个你的总导演就是上帝的话，你可能不会再说，哎呀，我这个不公平啊，我这个命运太坎坷啊，太崎岖，太难受啊。你要知道，上帝就给了你这个，他在看着你，他要你在你的这出戏当中演好你的角色。世人和天使都在看着，上帝也在看着。到了终点，你有你的赏赐，你不必跟人比。哎呀，他要10000两银子，我就1000两银子，问题跟你要的也不一样，对不对？他跟你要的也不一样。上帝要人的观点来去评判人的，我就分配你给梁朝伟一个小角色，你就是演一个小卧底，你这个演得很成功，你就成功了。有可能里边分配给当主角的那个人反倒很糟糕，对吧？演的啥也不是。我给你主角的戏份，给你120分钟，里边有70分钟是你，结果你演的是没人记住你是干啥的，这完全可能，对吗？完全可能。美国一个总统叫艾森豪威尔，是吧？他小时候他妈妈上过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他记一辈子。他们打桥牌，打牌好几次，连着好几把扎了牌的后，又一把烂牌，一把都不见人的那种，是吧？全拾一下子，一把烂牌，又怎么回事？怎么全烂牌呢？抱怨，他妈妈立刻把牌扣下了，说牌是什么样是上帝给的，你的任务不是抱怨牌好牌坏，是把你手里的这副牌尽力打好。我就分配你这个角色了，你把它演好就是你的任务。好，绕了这么多，神造人有意就是造的不一样的，他的目的就是让人从他个人旅程的这个角度，他要有从他的角色中去认识上帝，从你的角度去认识自我，去认识他人，然后从群体的角度，他要人能够彼此相爱，一同在这个世界上去荣耀上帝。所以他让一个富户和穷人再世相遇，就是为了让富人来学习，哎，你看到这个人穷啊，哎，我怎么这么富呢？他怎么这么穷？他不比我笨，也不比我软弱，是吧？他跟我是一样的人，怎么就他这么穷，我这么富？如果你是一个敬虔人，你真的认识到了神，你就应该明白，哎呀，这是神要我去学习怜悯、施舍这些事情。但是如果反过来，那是那个穷人呢？他也要这个穷人学习类似于感恩和盼望这样的事情，这样他们的人生才是一个丰满的和丰盛的，他才能够经历到更多的这种事情。因为再过一去，这个境遇就转换了呢，你今天富明天你就穷了呢，这个富人下一秒他也许明天他富了，对吧？他才能够体会到这种事情。一个穷过的人富了，他才会热心一些个好像慈善和公益的事情，一个一直的富二代往往还真是没有这个需求，没有这个感受，对吧？没有这个感受。所以我们说，同时也让你这个富人知道，你在穷人面前你富啊，你在神面前你仍是贫穷的。你是穷人，好，你在基督里边你可以因为你的信成为富足，是吧？所以这是让人不一样才会有这种丰富的体验。我就想一个新加坡人生活很好，但是在季节的体验上他至少有75%的遗憾，因为他一年四季都是夏季，是吧？他没有机会体验什么叫春天，什么叫秋天，什么叫冬天，体会不了，是吧？他从季节的角度他有很多缺憾。一个哪儿也不去的美国人，他的生活上也有很多缺憾，因为他不开车不会出门，是吧？找不着麦当劳不能吃饭，没有网络不会办公，是吧？很可能就惯成那个样子了，对吧？当然一个战乱中的非洲人，那可能那种生命的遗憾就更多，而且那种遗憾也许是更加的遗憾。 他没有机会体验什么叫吃饱，什么叫尊严，什么叫和平，什么叫幸福，对吧？那种缺憾更缺憾，因为那也应该是一个人应该去体验到的东西，在这个世上应该能够知道什么叫这些东西，对吧？可是人的这种局限性，如果人不去广泛的去经历，去体验，去活出来，去相信，最重要的是不可能弥补到这种缺憾。有人问说，一个记者采访一个美国人，一个非洲人，一个新加坡人，问他们对于世界粮食缺乏问题你们有什么个人看法，这个美国人说，什么叫世界呢？他眼里只有美国，他不知道啥叫世界，是吧？然后那个非洲人说，什么叫粮食啊？你不知道啥叫粮食。新加坡人，什么叫个人看法？可能被李光耀教导得很顺服，很听话，是吧？不知道什么叫个人看法。但是他如果去非洲看看，上美国看看，美国人也到别的地方世界上转一转，走一走，他可能会了解。所以你想要有更多经历和体会，更多的知道丰盛的生命，信仰是前提。之后呢，出去走，多接触人，多看。宣教就是在干这个，对吧？多看，你不可能凭空对印度人有负担，说实话，绝对不可能，除非你去过印度，或者你读过关于印度的书，或者你听过有人分享印度的事儿，你的渠道无非就这几种。如果你就坐在家里边，出不了门，读书也是一个很好的扩展渠道。有人很好的把这个东西传递过来，你可以看，一样你去体验这个人生。而在你的这个社区的群体当中，去践行神所吩咐的这种，那更是神的心意。可是我们说，仍然罪的这个是很可怕的。这个世界的粮问题从来并不是供应不足，而是人心不足，并不是供应不足。马拿是足够的，这个供应是足够的，对吧？你别管他几十万人，这个供应是足够的，但是仍然有人担心明天没有，所以私自留下花臭了。也有人担心自己不够，私自多取多收，对吧？也有人手头明明已经有双份了，主日还要出去收，有没有这个的？有吧？这就是人的罪性。所以你看到这种疯狂的贪欲之人，他能够抢到一千倍于自己的需要，是吧？十赫梅尔的这个鹌鹑攒到他那个大营的周围，他这种做法就在给自己掘那个基波罗哈塔瓦，对吧？粮食从来都是够，今天的世界也一样，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吃不上饭？有多少粮食被酿成酒了，对吧？有多少粮食被浪费了？所以是分配的问题，是人心的罪的问题。医疗资源也并不是不够，但是也许一个高级人物他就占据了大多数的医疗资源，对吧？他的那个月，他那个高干病房那个床费一个月就几万块，可是也许这个穷人家孩子就这几万块医药费就把他逼到绝境，这没有办法，这是分配的问题，对吧？这是人心的问题。但是我们说基督来就是为了，所以我们不要单单的认为基督就是一个救恩之神，仅仅是救恩之神，这个就错了。神说让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说神他归正传扬和施行了神的旨意，基督做了这些，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告诉我们他在经历了什么，什么叫道成肉身，什么叫做神给他了一个角色，叫他行一个使命，对吧？他又体验到了什么，他经历了怎样的人生，他跟他周围的人是怎样在互动的，他给我们做了一个最完美的示范，对吧？因为他从最富足的上帝变成最贫穷的木匠，他从一个最尊贵的上帝变成了一个最卑微的奴仆，他从一个最有能力的上帝变成了一个最无助的罪犯被定死。正因为他的这一切的这种强烈的巨大的反差，才使得他的教会他的百姓开始有可能回到神的心意当中，神的教会才开始能够活出我们刚才说的那种完美的神的善良纯全的律法。我们看一个教会叫马其顿教会，保罗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在想，有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马其顿还记得吗？马其顿的呼声，马其顿的呼声，对吧？马其顿这个教会是怎么建立的？神的一个圣灵的明显的工作，对吧？差遣一个在梦中 穿着马其顿民族服装的人向保罗显现。保罗本来想来亚洲的，对不对？也许当时不拦着一路走到中国来了呢，对吧？但是神拦着去马其顿，哎呀，中国人的福分让你抢了，不是这么说，但是给他们特别大的恩，对吗？首先那个是恩，但是这儿保罗说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就是什么恩呢？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啊，这种体验就更特别了，要没有信仰是不可能的，受患难怎么还喜乐呢，对吧？这种体验只有信仰可以带到，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这个怪了，是吧？他们极穷但他们乐捐，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关键词，力量。不仅是按着力量，而且还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这个前文后语的意思就是耶路撒冷教会遇到经济危机了，是吧？圣徒们吃不上饭，所以保罗在四处募款，对不对？募款这也不是救急，说实话这是在救灾救穷，对吧？没想到马其顿教会也能够有这个奉献，因为保罗很知道他们的情况，正在被大逼迫大患难大试炼，结果不仅在那个里边很满足，哎，他们还额外显出他们的乐捐的厚恩，他们还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个供给圣徒的这个恩情上有份。所以说马其顿教会的弟兄姊妹不仅是按着力量，而且是过了力量。我们楼下教会林大哥当年他来到中国来宣教的时候，起初支持他的那个教会是一个塞班岛的一个全是纺织女工组成的教会，纺织女工在那个塞班岛的地方，那个工厂从早晨可能就一直要工作到晚上的七八点钟，所以他们教会九点钟聚会，晚上九点钟聚会，聚到十一点十二点，就这些纺织女工一天下来。他来的宣教的时候，就是这些善良的淳朴的姊妹给他奉献，有很多姊妹奉献多少呢？自己一年的收入。他是这样做的，这个就叫做他是按着力量，而且绝对那是过了力量，绝对是过了力量。所以这一次我看到雨光的姊妹弟兄姊妹给这个乾坤的奉献，我看到有两万多的时候，我也深深的有一种感动，他们也实在是过了力量，因为你知道他们都是些老阿姨，是吧？没什么收入的。我们可以看到马其顿的这些弟兄姊妹的这种信，他们的这种领受多么的宝贵，他没有在这儿抱怨，哎，你耶路撒冷教会的人饭量怎么这么大呢，是吧？你们怎么这么多人呢，吃那么多我还吃不上，没有，因为他们很清楚耶路撒冷教会不正是为了马其顿的缘故成了贫穷了吗？他们为什么会变穷的，你想一想，是不是起初耶路撒冷教会的众弟兄姊妹大多数人把自己的家产全部摆在石头脚下了，那个是启动资金，对吗？那个是整个宣教，那是需要有人吧，需要人出去的吧，他起初把这个东西放在那儿，自己变成贫穷了，他不正是为了你们得福音的缘故变成贫穷的吗？马其顿的弟兄姊妹很清楚，所以他们才说让我们能够转过来去供给圣徒。他没有说我们力量微薄，所以我奉不奉献无所谓，他们是甘心乐意的供给圣徒。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的所向往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人如果没有先把自己献给主，他在献什么东西的时候，总在想我把我的东西献给了谁，当他把他献给主的时候，我并没有我的东西，我的东西本来都是主的东西，他就不会有这个想法。因此我劝你，既然在你们中间开办这慈会的事儿，就当办成了。这是给谁说话呢？你们在爱心、信心、口才、知识、热情，在我们的爱心上都格外显出满足了。你们是谁啊？这不零后嘛，是吧？哥林多教会，对吧？大家记得哥林多教会什么特点吧？ 你们既然在这些事上都显出满足来，也当在这个词汇的事上格外显出满足来。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光说有爱心，他没有表现出来，他不实在，他就等于没有爱心。啊，我这老爱他了，老爱他了，但是 你去玩吧，是吧？我爱我的妻子，我要为他舍命。下午陪你逛街，那去不了。我可以为你死，但是不能陪你逛街，可能吗？这个是吧？不实在。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未成了贫穷。耶路撒冷教会本来也不穷，他是为你马其顿成了贫穷。你哥林多教会也是主为你们成了贫穷，对吧？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把这个事上我的意见告诉你们，是与你们有益，因为你们下手办这事儿，而且起此心意已经有一年了。如今就当办成这个事儿，既有愿做的心，也当照你们所有的去办成。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他不是说你就必须像那个马其顿人一样，或者是像谁谁一样，变卖所有家产都拿回来，不是这样的。照你所有的，不照你所无的。个人确实不要做难在这个问题上，保罗这么教导。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乃要均平，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他引用了这些经文，因为如同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对吧？保罗就这么用这些经文，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他看到的就是这个，他看到了均平。有人会想，那我要不要有一个人？有人总在想，我这个人万事不求人，但是谁也别求我，我就想这样的一个很独立的活着。我对你没有需要，也请你别对我有需要，可能吗？你在你的人生这个阶段可能，你是小孩的时候你也没有需要，你老了你也没有需要，你病了你也没有需要。所以没有任何人可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景下都能做到自给自足，不可能的。人和人就必须是在团契的过程当中，在这种里边彼此去帮扶。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当年富足，他为了马其顿的缘故贫穷了。现在你看到马其顿教会他们起来，虽然也很穷，但他至少在反馈这个耶路撒冷教会。这就是保罗拿他的例子来试验哥林多教会人的爱心的时代，对吧？他再举这个例子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不是要存回报的心，但是神会用一种可能小圈也可能到大圈的一个方式，最终让这个事情均平了。你不是你多收的你就一定留得住，也不是你现在收少了极度亏欠你就最后就不足，不是的。神总有办法让那个该吃饱的人吃饱，让那个想多吃的人就吃你该吃的，甚至于连你该吃的也没有了，就有办法这样做。也许我们今天看到伺候大家的帮助王乾坤，也许将来王乾坤是大家的牧师，谁知道呢？谁知道呢？对吧？当然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去帮助他的，但是你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发生的。饭量是需要，对吧？力量是能力，这两者通常并不等同。刚才我们说的那冷漠的自私的那个人，就是恰好饭量在这个时候等于力量的人。我挣的就够我吃，我既没有亏欠和缺乏需要别人帮我，我也没有余力去帮助别人，对吧？他饭量等于力量。但我们已经说了，你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这样，所以通常的人的饭量和力量总是不对的。我们说的需要是真正的需要哈，不是你的欲望，是第一个看到是需要，是第二个就是欲望，对吧？我们说的是需要。有人的饭量就小于力量，意思是他的力量比较大，但他发现哎，我吃的比较少，我的需要其实不多哈，但是我发现我的财富、我的能力、我的一些力量比较多比较大。这时候你就应该想，你应该怎么想？你的饭量是有了，满足了， 你知不知道别人也有饭量啊？也有一些不能管的人，没有办法的人，他也得吃饭呢，对吧？你帐篷里有人吗？你是在按照帐篷里的人数，你的帐篷里的人数在帮助吗？你的帐篷当然不可能盖到大到从中国盖到非洲去，你的帐篷就在你的附近，对吧？就在你的旁边，你的身边，你看到了吗？如果神给了你非常大的力量，绝对不是让你去挥霍去奢侈，他要你看到有人他的力量不足。也有人会说，哎呀，我的饭量明显大于力量。其实这个饭量当然不是只是说光吃饭而已了，是说你的需要。我的需要真的特别大，是实实在在的需要。他想治病，这不是一种需要吗？但是我的力量，我再怎么努力工作，我也没有办法满足。这个情况也很常出现，这时候该怎么办？去吧，这时候该怎么办？神会供应的。所以我们说这种力量等于饭肯定不对啊，没有啥意义啊。万事不求人，万事别求我，没有这人。或者你即便你就有办法让你在物质层面做到这个，你精神层面也没办法。人的需要也不光吃穿住行吧，你还有精神需要呢，你还有灵魂的需要呢，对吧？饭量小于力量，你发现你的力量超过自己的需要，也超过众人的力量时，你不要骄傲，你要警醒。因为上帝赐给你智慧和财富，不是为了让你炫耀和奢侈，他在看着你，他看你是不是注意到了你的帐篷里还有需要的人，还有那些虽然无法工作但也得吃饭的人。你是否注意到了你们当中的立位人和穷人？申命记说过，一个十一奉献，三年的那个十一奉献是要专门分给住在你们当中的立位人和穷人。你注意到有那样的人了吗？哎，我周围没穷人，是吧？有人说相声，我听过一个相声，那人说发下善心，这大善人，我的周围20里内不准有穷人，出门见了一个，真有个穷人，快把他赶走，我都难受死了。啊，把他只要赶出20里之外，我20里没穷人了就。你能注意到有穷人吗？是吧？你注意到了马路上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了吗？只有好撒玛利亚人注意到了，对吧？你注意到了你身边那个干渴的最小的小子了吗？给他一杯凉水喝了吗？这是神让这样的人需要注意到的。而饭量小于力量的人，如果你只为自己多收却不分给人，那他就接近了基波罗哈塔瓦，他攒了1000只鹌鹑。如果他若无其事的从那个受伤的人旁边经过，那就进了坟士和法利赛人，那就是耶稣说的那种，对吧？如果说，哎，我只是单单敬拜荣耀主，我没有负担，我没有感动帮助那个小子，神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儿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弟兄当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不要讲我是坐在主身上，你没有坐在他身上，就没有坐在主身上。这主很明确的说的，饭量大于力量，可能哈，当你的饭量太大的时候，这不是上帝加给你的绝境，这是上帝分给你的角色。上帝分给你的角色，上帝把这样的一些个人，这样的一种需要放在我们当中，正是为了在试验这个教会爱心的实在。所以如果你真是这个角色，你就是这个教会信心的晴雨表，热心的温度计，爱心的试金石，对不对？神就是让你做这个任务。拉萨路就倒在那个财主的门前，不是偶然的。那个受伤的人偏偏倒在耶利哥到耶路撒冷的路上，那不是偶然的，对吧？他不是偶然的，他就是要这样所谓的圣民或者这些神希望他悔改的人注意到这人有需要。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人有需要？你有没有去试着去帮助他？所以这里边就说， 用他的爱心来热心来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不过我们这里要说力量到底是什么，乃是照他所有的，不是照他所无的。我们发现这个断句很有意思的，照他所有的和照他所有的都是对的，对吧？都是对的。如果说照他所有的，我们说奉献和付出这个上限是不能量化的，对吧？量化的，谁的奉献最多？不是这么说的。那个贫穷的寡妇两个小钱，主说他比众人都多。好撒玛利亚人帮助了那个受伤的人以后，送到旅店里边，说他还有事儿，他有啥事儿啊？他是不是也得？虽然也许不一定是上耶路撒冷敬拜哈，总之他办事，他给了那个店主人多少？二钱银子，不是太大的数字，对吧？但是这个奉献，我看也比众人更多。而亚拿尼亚夫妇卖房子卖地，留了一部分给自己，一部分放，那一部分肯定也是巨款。对吧？就算当时房地产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但是也应该那个地也挺值钱。可是你那一大笔钱反倒引来的是击杀，所以它不是用数字来量化的，对吗？上限是无法量化的，但是下限可以，下限可以量化。什么叫量化呢？上限，如果你有收入，你肯定有一个10%，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对吧？你要看旧约，咱们就不跟基督徒比，你就跟犹太人比。我们总在说你的义不胜过法利赛人，你就跟法利赛人比，你就跟一个最有点心里边属灵骄傲瞧不起的那个犹太人比。犹太人每50年有一个禧年，你记得吗？那个债务到那年全免，对吧？所以你每年就应该预留出来至少50年2%吧，你得多个2%就预留到那一年的一个豁免，这就等于你要更多拿出来的一个钱。每7年还有一次安息年的，如果你不折不扣的去遵守，每6年，第7年不工作的那一年，你不工作那一年就不奉献吗？所以你在那前6年要串出来这个14%，1/7。每3年，而且有个叫不可割尽田的四角，还记得这个吧？供应你们当中的穷人。田的四角是多少？我们应该是最简单的比例，就算也是2%。对吧？还有这个可能是比较对教会来说了，每逢3年就是10分取1之年，取完了一切土产的1/10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与孤儿寡妇，使他们在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也就意味着任何一个教会，这等于在说你第3年全部的十一奉献就应该专门干这个事儿的，帮助利未人和穷人。你如果量化到每一年，意思就是你每一年的33%应该用在慈惠项目上，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这是有下限。而刚才那个加起来多少呢？我们神学课大家学过的都知道，28%是吧？28%，一个10%加2%加14%再加2%，28%。这说的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公义的敬虔的犹太人，他很可能拿出的这个钱的下限是多少？28%。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要觉得你真比犹太人强，未必。这个做基督徒的，我年年十一奉献，我每个月按月十一奉献，你也未必比犹太人更强。一个真正敬虔犹太人一定比这个拿的更多。当然我们还是说按着力量，按着力量。西顿的那个寡妇，他的力量是多少？稀有那么1-2面一小瓶油，是吧？他给以利亚有一个爱的供养，但你要注意哈，不是说是必须指着他，他不供应以利亚就饿死。那之前是谁供应他的？乌鸦，对吧？乌鸦叼饼叼肉，起初是乌鸦供应的，后来是这个女人。然后你起身往西顿撒勒法去，住在哪里？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他一供养了这个先知，然后他的那个油和粮总是不缺少，对吧？全家人都能吃饱。后来先知有没有反回馈他？有没有帮助他？让他的孩子死而复活，是吧？这就是君品。 先知未必是借你钱还你钱，借你粮还你粮，借你油还你油，因为你的需要不是说就是物质需要，对吧？神没有说让人去到天涯海角去奉献爱心，神说爱你的邻舍。在奉献之前，不是自己来假设和评判说我的这个付出够不够，够不够不是自己说的，我们能够奉献的就是你所有的和你所有的。五饼二鱼多吗？不多，不够几个人吃啊，也就够一个人吃，其实五饼二鱼，对吧？他没想过说我这够不够，他不算，对吧？他只是说呀，这有个孩童，他这里有五个饼，两条鱼，主啊，我这就奉献给你了。一定要不要忽略主是存在的，主会用这个看起来微的东西掰开注解了，就能够供应许许多多的。神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说奉献你所有的和奉献你所有的是并行不悖的道理，不是说我们来说了算，那是神来说了算。我们的力量可能真的很小，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扭转乾坤，但我们可能有办法扭转王乾坤，是吧？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是一个工匠，给村里盖了一个小学。这个工匠说，哎，我不要报酬，你们这个村是可能波尔多，是吧？著名的这个啊，应该不是产红酒的，产白葡萄酒的，著名的产酒的这个乡村。他说好，只要你们一人拿一壶酒倒到我门前这个大缸里就行，我就好酒嘛，是吧？这个就是我的报酬，来倒酒。然后大家就挨个来，把自己家带着最好的那个美酒来倒到这个缸里。人都散了以后，他拿起来一尝，完全是水，一丝酒味都没有。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都在想，既然别人倒的都是酒，我来这一瓢水没问题，我这点有没有无所谓，所以我就来一瓢水吧。结果就完全是水，就没有，对吧？所以你可以看到，耶稣可以变水为酒，这个村能够变酒为水，是吧？所以我们说这个少年人的五饼二鱼告诉了我们，不是看他的多少，各自有各自的办法。昨天我还看到是那个归路的弟兄姊妹在跟我商量，他们那个十七楼歌手可能很多人听过，是吧？多次参加过演出，他们打算要在27号做一次义演，就是给王乾坤义演啊。也许他们没有太多钱，但他们有，对吧？他们愿意用他们的这种演出作为一种奉献，所以是照着你所有的，不是照你所无的。也有人提议说，哎，会写书法的，他想去写很多属灵的这种对联，也是把这个钱全部放给乾坤。他可能没有钱，但他有书法，所以是按照自己的力量的。所以我们的总结就是，如果我们去听了这个饭量和力量的这样一篇讲道，你问问自己，醒察一下你的饭量有多大，你当然要明白这个，你的需要有多大，然后你的力量有多大，你邻舍的饭量有多大，你邻舍的力量有多大，对吧？注意到了吗？你的力量是否超过了你的饭量？他的饭量是否超过了他的力量？很多人说，哟，谁是我的邻舍？谁是你的邻舍？是他吗？路加福音那个律法师，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你看到没有？只有想显明自己有理的人才会说，谁是我的邻舍？谁有需要？他这样问。他在问耶稣，律法中最重要的是什么？金律银律，答得很好，对吧？其次也向往爱你的邻舍，这人要显得自己有理，说谁是我的邻舍？我们问过这样的问题吗？谁是我的邻舍？ 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是他吗？你是太阳，你在看周围你的行星，谁是我的邻舍？世界是围着你转的，对吧？你把自己当做中心来看这个问题。耶稣说了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之后，他的问题是，你想这三个人，就是那个利未人、那个法利赛人和那个好撒玛利亚人，这三个人呢，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人的邻舍的，谁是他的邻舍？他才是中心嘛，对吧？他有需要，所以他是中心。谁是他的邻舍？是你吗？这才是问题，这才是该问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的重点。你是他的邻舍吗？不是在这问谁是我的邻舍，你问谁是我的邻舍，目的不还是赶快让我把淫律实践了好，让我得永生，对吗？是不是这个意思？谁是我的邻舍？我现在行善啊，行善。谁是邻舍？快点，让我行个善，行个善上天堂。你还是在以自己为主。神说谁是他的邻舍？你真的关心的是他的需要吗？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经上，在你的话语中可以处处看到你的美意。主，我们知道你是要这个人在这世上就来效仿这三一真神那生活的状态，效仿那团契的关系，效仿那爱的关系。主啊，我们在这世上被这罪所玷污，使得我们其实靠自己没有办法去彼此相爱，我们更没有办法去荣耀去敬拜你。主，我们也深信你爱子耶稣已经替我们成全了这一切的罪债，你已经替我们偿还这一切的罪债，你使得我们可以能够来回归到神的心意当中。主啊，你在你教会当中施行奇事，你赐下各样的厚恩给你的教会，你让你的属天的信心、爱心和盼望首先在你教会当中彰显。主，我们就求你让我们个人来去省察，来去注意到自己的饭量和力量的不对等，以及我们的邻舍的饭量和力量的不对等。主要让我们明白这种差异性，正是我们才有彼此相爱的必要。主要我们知道这种差异的存在，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各种肢体彼此配搭的教会的必要。主，我们深信这是你的美意。主，我们知道在这个心意当中，若我们是那有需要的一方，主啊，是你给我们的命定，你给我们的角色，你给我们在这世上的作用和使命。主啊，若是我们自己的力量非常的大，主啊，求你让我们也有一颗警醒战兢的心。主啊，让我们不要在这里边去沉沦去堕落，让我们不要因为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强壮、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财富，主啊，使得我们就变成了个骄傲悖逆远离你的人。主啊，我们求你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注意到谁是那躺在路上被打伤的人，谁是那躺在那个门前快要饿死的人，谁又是那干渴的就想要喝一杯凉水的最小的小子。主啊，让我们的爱心和信心不是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打发那个需要吃穿的人走。主啊，让我们的爱心真的实在。主啊，让我们个人都明白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所做的真是照我们所有，不是照我们所无，更是照我们所有的，不是说我们有任何保留。主啊，因为我们的一本来都是你所赏赐。主，我们就求你能够让我们将那从你而来的一切仍然还给你。主，我们这样的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休息三分钟，然后是圣餐的敬拜。